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4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陪伴神韵在法国巡演，作者法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日。我很幸运也很荣幸，从美国神韵艺术团最初来法国直到现在，我都一直陪伴着神韵在法国巡演。个人体悟到，我们加入某些项目完成自己的使命时，这些项目仿佛都是有生命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我从未感觉孤单，因为我经常会用无声的方式与神沟通，我能感到师父就在身旁。在今年的演出季中，我们在12个城市举办了88场演出，经历了许多考验，这些考验有些过得好，有些没有过好。我在内心充满喜悦的同时，也对师尊、正神每时每刻的加持以及神韵艺术家都心怀无限感恩。师尊与神佛通过神韵救度了成千上万的众生，我们能参与其中是何等的荣幸。为了让我的心得交流显得不那么杂乱，而且切实有用，我想围绕着1-2个主题讲述我的修炼心得。我首先要谈的是巡演期间受到中共干扰与我的修炼提高之间的联系。巡演期间的每一天本来就很紧张，因为我们总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规划，处理现场的一些突发事件，而中共的心理战和各种威胁则真的像炸弹一样干扰着我们。我们在每个城市都需要尽最大努力来避免受其影响。这些经历让人刻骨铭心，因为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中共的破坏就可能真的演变成真正的灾难。结果是每一场演出都成功上演，神韵也令人惊叹地完成了救度众生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师尊与众神加持的殊胜，我自己也得到了提升与归正。今年巡演所到的每个城市都受到了中共的威胁与干扰，幸好佛学会提前就给所有的剧场联系人都讲清了真相。在 A 城市第一场演出开始前的几天，我们在自己的演出举办方联系工具上收到了有关炸弹威胁的留言，剧场没有直接收到这样的信息。针对中共的恐怖威胁，当时我报了警，我们决定不公开这个消息，只是请大家一起发正念来帮助我们。随后我被法国领土监护局叫去问询，这个部门是负责反间谍、反恐怖、反外来威胁和干涉以及维护法国安全的。那里的工作人员显得非常强势，面目表情很严厉。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是报警人，而他们开始的几个问题却好像是在指责我。他们问我和法轮功修炼者的关系，在法轮大法里担任什么职位，为什么，怎么样，等等等等。我感到他们把我当成了过错方，所以我很严肃地问他们，你们的秘密警察工作号是多少？你们在开玩笑吗？我是来报警的。现在我想知道，在我报警之后，你们找到了什么线索？现在你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这个在法国合法举办演出的协会，免受中共政权在法国领土上的暴行与威胁？对面那两个人瞬间改变了声调和态度，他们开始显得站在我这边。我发现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包括活摘器官及相关细节，以及中共所采取的手段等等。他们甚至还给我讲了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中共的手段。但是在他们讲话的过程中，我心想他们又在演戏了，我看不到他们真正的面目。猛然惊醒，我问自己，到底是来这里干什么的？他们是等待救度的众生啊。我开始用心对他们解释， 我告诉他们，你们了解中共政权，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不珍惜中国人，也不珍惜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目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也许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结束中共，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撇开社会地位和我们的工作岗位不说，无论我们今天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今天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提醒我们要本着自己的善念和良知来做出一个重大选择。这个选择其实很简单，一边是迫害信仰的恐怖政权，而另一边则是坚定信仰真善忍的人。这超乎想象，是吧？但其实就是那么简单。那么请你们在内心深处以最真诚的方式问自己，什么才是正确的？也许这一切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良知和本性。而当所有的人都觉醒后，这种邪恶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是不是？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我看到了对面男警察的眼中含着泪水，年轻女子也深受感动。这一幕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然后他们向我道谢，并请求我们保持联系。离开时，我感到就在我说出那番话的时候，他们重新摆放了自己的位置。而在此之前，尽管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但并未真正站出来支持过法轮功。在 B 城市，观众即将进场时，剧场收到了炸弹威胁。剧场经理在这种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由排爆小组来进行排爆检查。但剧场工作人员非常镇定，他们把我们请到了剧场外，和在那里排队的观众们一起等待。那时我想到，我们必须让场内排爆的工作人员加速完成工作，被请出场的同修们马上开始一起发正念。我走到剧院的铁网墙旁，从内心最深处否定这场干扰，否定这个安排。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发出过这么强大的正念，泪水在我脸上止不住地流，其他人都在我身后，看不到我的脸。我请求师父正神的加持，我抬起头对着天空说，历史上所有与我同姓的人，如果今天你们能做些什么，那就请你们也加入进来。我感到另外空间正在发生着一场正邪大战，为了立刻制止这场干扰，让众生能得救，他们都在为善而战，都在选择与善同行。在某个瞬间，我忽然想到，为了制止这场干扰，我什么都可以付出。这个想法看似没有什么后果，但其实并不正，因为我当时立刻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很好，那你准备付出什么呢？我立刻归正了自己，用灭清理了这股负能量。随后，我立刻看到自己就在剧场里，我的身体巨大无比，脑袋顶着剧场的天花板，发出的声音在整个剧场里回荡。我在心里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命令你们加快速度，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场的制约，我们不接受这个干扰。我感到一切都在强有力、充满能量地往前推进，那气势就像排山倒海一样。我的身体内外长时间沉浸在这股强大的能量场里，仿佛全身的细胞中都蕴含着一种既能高度聚集，又能彼此独立的思想与力量。过了一段时间后，其实当时我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一位剧场工作人员来给观众开门，演出在延迟了45分钟后顺利开演。剧场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他们以为演出一定会被取消，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排爆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结束，相关规定很繁琐。对此，我们修炼人都知道， 另外空间的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一刻，学员们发出的强大、坚定、齐心的正念，使局势得以扭转。我想起了师父在《弘一二师徒恩》中的一句话：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这次经历让我悟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的，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他还让我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不良的思维习惯，那就是我经常会想到，我愿意为大法付出一切，我可以献出生命。我一直认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现在我明白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可能会成为被旧势力利用的漏洞，他们可以借此打击我或操纵我的修炼道路。我悟到，这种想法和我的自尊心以及坚定的意志有关，今后我应该少一些冲动，多一些冷静，用冷静、坚韧和智慧来处理事情。当我们正念足时，中共的所有干扰最后都变成了让我们向更多众生讲清真相的契机，使人们能够更加明确和诚恳地摆放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们借机向神韵巡演的所有的省市警察局和工作人员都讲清了真相，使他们知道了中共政权的恐怖主义行为。许多人对我说的话感到震惊，而每次我们都得到了当地警察或宪兵队的支持。有些剧场联系人甚至已经不把收到的威胁信息当成一回事，直接把他们丢进了垃圾桶。一位剧场女经理在演出开始前几天被中共领事馆的人直接见面，她被要求不得让神韵在他们的剧场上演。女经理回复说，这里是法国，不让神韵上演相当于拒绝销售商品，意思是在法国这是违法行为。就在同一天，他快速给我们发来了明年的演出合同，并再三确认我们是否收到了由他自己签署的合同。我还有许多执着尚未完全修掉，但我会继续努力达到精进的修炼人的标准。我很清楚，信师不仅仅是只知道师父创造了宇宙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并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一点连魔都知道。信师还意味着需要随时接受并走在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上。第二个要谈的是，大法改变了我和家人的关系。我出生在一个有十个孩子的家庭，当时只有我的父亲在外工作，他是一名工人，很勇敢，而且有信仰，有原则。我的姐妹们告诉我，母亲在我出生的时候哭得很伤心，因为我是她的第七个女儿，而她一直希望能生个儿子。此外，还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第七个女儿象征着厄运，会给家庭带来不幸。父亲安抚母亲说，这是上天的旨意，我们又怎能知道光明会从何而来呢？从那天起，家里发生的一切坏事都被归咎到我的头上，我在家里受到极大的冷落。后来当我开始读法律专业时，父亲开始关注我了，我很高兴，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专业，而且书读得很好。那时父亲是唯一一个多次对我表达善意的人。父亲去世时，我的姐妹们不让我参加他的葬礼，他们说我和另一个与我关系最亲密的那个姐妹当中有一个人必须留下来。我心想，我比我的姐妹更能承受不去参加葬礼的痛苦，于是我选择了留下来。当时我并不责怪姐妹们的行为，我只是不明白她们为何会这样做。21岁时，我离开了母亲家，当时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 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比这更糟了。最奇怪的是，当时的我在别人眼里看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并且很爱帮助朋友的人。人们以为我是来自一个非常团结、盛满温暖和爱意的家庭。其实，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就离家出走了，不想跟家人再有任何瓜葛。2002年到2003年，我得法修炼了，明白了因果报应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我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非常幸运。我重新开始联系家人，并为离家出走向他们道歉。我告诉他们，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才回来的，因为大法要求我善待家人。在那以后，我的七个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孩子，还有我的母亲，都多次来观赏神韵。他们都看到大法把我的性格变好了。现在我家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家庭都信任我并支持法轮大法。我尽自己所能，以最大的善意为母亲处理相关事宜，保持正念正行。家人从我身上看到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从那时起，我的家人都说大法真好，他们甚至还想开始练功。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心里有怨恨。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履行责任。我经常会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我意识到，因为我曾经生活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中，所以在人际交往时，有时会显得冷漠或刻板。今年的巡演让我逐渐明白，虽然效率、自信和坚定的意志都很重要，但神韵艺术团第七团所展现出来的温柔也是一种力量。这个发现让我意识到，能够接纳自己的脆弱，并且不担心别人看到这一点有多么的重要。这种觉醒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让我放下了长期背负的沉重包袱。今天我终于可以从内心深处去正视自己的脆弱，明白自己并不会因为脆弱而失去身上那些强大的因素。正是通过正视自己的脆弱，我才得以打开另一扇新的大门，遇到了那个未知的自己。看完演出后，我感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带着责任感上战场的女战士。我终于可以脱下铠甲，用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和善意去做事。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方面，我仍然有一些困难，尤其是控制自己的愤怒感。尽管表面上我能控制的比以前好一些，但我还是能感觉到，有时它会让我失去理性。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需要清理和修好的地方。遇到冲突或矛盾时，我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反复告诉自己，同化真善忍，同化真善忍，同化真善忍。第二是告诉自己，我没有敌人，修炼人都是师父的弟子。面对常人，我会提醒自己，他们需要有天大的勇气才能来到这里。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已经经历了无数磨难。感谢师尊，感谢同修。以上只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转变观念：张贴揭露中共式邪教粘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6号。前些日有同修到我家，让我看明慧网2025年6月5日发表的文章，建议大陆同修多多张贴中共式邪教不干胶，还拿来了打印好的粘贴。我问是哪来的，同修说5月份明慧网就有了。我看了文章后觉得同修做得真好，说是明慧网的没问题，咱们也开始做吧，找同修切磋认识上来。隔日我们一些同修带着真相小册子和粘贴，在本地和村村寨寨做了一些，又把打印好的粘贴送给了农村同修，并与其交流。在10多年前，我在做真相壁时，就有几款中共式邪教，还有一些直接戳到中共本质的词句。当时我有人的观念，怕直白地点到中共，老百姓也难接受。其实是我自身有党文化的东西，自己不接受，法理不清晰，被观念障碍着。后来就不做带有这样词句的粘贴。后来通过看几遍九评《解体党文化》，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又通过在2015年自己参与为同修写诉将状，在法上不断提高了认识，我彻底转变了观念。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就是撒旦，是魔鬼，中共就是魔鬼，中共的成员就是被魔鬼附体的人，中共是被邪灵附体的恶魔，把中国人民拉向地狱，众神都急不可耐地要销毁他，只是师父还在慈悲地给众生得救的机会。中共被解体是必然，有些世人都认识到了中共是邪教，被他捆绑着入党团队的人都是可怜的众生。当我们把这样的粘贴拿给同修时，真有极少的同修不接受，虽没有极力的反对，但看得出是不支持也不参与。有些大法弟子常年坚持讲真相，但对揭露中共邪党的恶行讲得甚少，甚至不提。我想同修还有心结，没在正法角度上看问题，自身可能还有邪党毒素。如果我们大法弟子没能认清中共是恶魔，那我们讲真相时怎么能清除附在世人的背后共产邪灵呢？大法弟子应尽快提高认识，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自身归正了，才能更好地助师救度众生。一点认识与同修分享，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事事向内长，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日。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63岁。在我结婚1年多的一天晚上，我往地上咳了一片血，丈夫赶紧叫来同事帮忙把我送到医院，后诊断是肺结核病症，从那以后小病也是不断。就在我对人生无望的时候，1998年3月24日，我幸运地得到了宝书转法轮，从此我无病一身轻。法轮大法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洗涤着我的心灵，而且使我的世界观得到了升华，把我从自私自我、自傲、脆弱、心胸狭窄的女人塑造成了无私无我、意志坚定、一名为他的生命。公公过世已10多年了，记得公公过世不久，我想到我是法轮大法修炼人，就得听师父的话，于是我和丈夫商量，把婆婆接到咱家，让婆婆换个环境。婆婆来了，为了让婆婆心情舒畅些，我和丈夫陪婆婆逛菜市场，给婆婆买裤子、买洗脚盆，同时也给婆婆买些新鲜的食品和蔬菜。 转天我又去商场给婆婆买了一双皮鞋，每天给婆婆做些可口好吃的饭菜。刚住了十多天，家里二弟来电话说，二弟媳妇生病了，要住院，让婆婆回去给照看一下家。婆婆只好回去了。有一次婆婆来我家，在沙发上看电视，开始时坐着看，一会儿就躺下侧着身子看，一会儿又趴在沙发上看。我心里想，没看见岁数大的老人这样看电视的，况且他身体挺好的。这时脑子想起了向内找，我马上惊醒了，我是不是也有求安逸的心呢？一找果然有，有时我看完书后就想躺一会儿，这不正是求安逸的心吗？我决心一定要去掉它，然后接着往下找，我有看不上婆婆的心，是不是太自我太自大了呢？还有心里不平衡，这不是怨恨心妒忌心在作怪吗？想要求婆婆像我一样的行为，这不是共产邪灵的东西吗？我决心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去掉，放低自我，海纳百川，给婆婆自由。然后我感觉全身很轻松。记得有一次，丈夫把婆婆接到我家，大家吃完晚饭后，丈夫和婆婆唠家常，交谈中丈夫把公公生前和婆婆闹矛盾的一件事拿出来分析前因后果，指出婆婆有些地方做得不对。婆婆不认错，不管丈夫怎么说，婆婆就是不认错。丈夫气得脸红脖子粗的离开了，睡觉去了。他们在客厅里说，我在卧室里听得也很清楚，心想公公过世有几年了，婆婆仍没有悔改之意，这个生命真不可思议。转念一想，我错了，我这不是向外看了吗？向外找了吗？我是不是也有不爱认错的习惯呢？向内找后，我发现自己在丈夫面前有不认错表现，我决心把这个不认错的物质去掉。作为大法弟子，有维护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使命，在外面讲真相是为了救度众生，那家里人不也是来得救的众生吗？我应该无条件的善待婆婆。想到这儿，心里感到豁然开朗，心情非常愉悦。有时婆婆也到小妹家去住，有一次小妹跟我诉说，看不惯婆婆的习性、习惯和言行，她经常对婆婆吼，但婆婆就是不听，气得她脖子里面长小疙瘩。我一边劝说小妹，但心里好像找到了知音。转念一想，我这不是被带动了吗？和常人一样了吗？作为大法修炼人，应该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彻底放下自私自我的心，用慈悲的心态对待婆婆，做一个完全为她的生命。今年婆婆在我家过的年，我和丈夫又给婆婆增加了2000元的生活费。婆婆高兴地说，我不要那么多钱，我也没那么多的花销，这吃的穿的不都是你们给买的吗？每年的初一，婆婆娘家的弟弟、侄子、孙子十几个人都来给婆婆拜年，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年前就订好了饭店，订了能坐20人的大桌，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大妹子单独跟我说，我经常跟我的伙伴念叨，我嫂子特别好，对我妈也特别好，我妈也爱去嫂子家，我们也特别放心。嫂子常年给妈妈买衣服穿，还有随妈妈亲戚的份子钱都是哥嫂出，妈妈的医药费和一切开支基本都是哥嫂出，嫂子没有怨言，而且哥嫂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都付出很多，哥嫂光吃亏了。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是大法让我这样做的。他说， 我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念，外孙子发烧我也念。到了下午，大家开心的各自回家了。送走亲人们后，我把客厅、卧室全部收拾了一遍，用了近两个小时，身体不但不觉得累，反而有一种快乐感，因为我看到大家喝的、吃的都很开心。这时我想，什么是幸福？心里回答，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幸福。弟子感恩师父的浩荡宏恩。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